连头趴地上，也给赵四小姐磕了个头，然后把钱拿过去了，往怀里一揣，转身就走。赵四忽然想起一件事了，慢吧，严涛你回来，方才你说了你背这七条人命还是日本人，你讲话了，到处通缉都在拿你，你要落到他们手里头，万无生理呀、啊。那么你拿着钱，你准备上哪儿去呢？到哪儿去躲避？哎，四小姐，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，听天由命吧。如果他们抓不住也就算了，真把我堵上，他妈就拼了。再拼一个够本，拼俩我就赚一个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如果抓不着我，我打算参加军队，参加抗日的队伍，打回老家去，在军队上给我的舅父报仇雪恨。越说越有骨气。赵四一听，烟头啊，那你何必舍近求远呢？副司令张学良就在眼前，你头号张副司令抗日不是一样吗？烟头已经热把头低下了，不言语。小红着急就问他，你说你这个人呢、啊，你是聋啊？四姑娘问你呢。
我听见了，但是四小姐，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。现在不管走到什么地方，都管副司令叫不敌抗将军，又管他叫投降将军。他那么怕日本人，我跟他干有啥好处？他不打日本，我不干。
你看，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，说的都是实在的话。就这几句话，赵四这个脸子就好像叫人家抽了180似的，心如刀绞一般。你看这张学良多好，现在落个不抵抗将军。啊，投降将军，家喻户晓，大街小巷没有不骂张学良的。现在张学良叫群众们骂的都不敢出门了，因为老百姓不明真相。那赵四能说见着谁跟谁解释怎么回事，见着谁跟谁捣鼓，没捣鼓不过来呀、啊。有苦难言，像严涛这种人不定得代表多少人。赵四小姐说，这样吧，严涛，我也不想向你解释了，如果你觉得副司令不是抗日的，你另投门路吧，你看哪合适你就上哪去。
总而言之，我得真找个抗日，原来我听说有个马占山，我想投靠他，可是听说马占山上了苏联了，我上哪儿找去？可惜中国这么大，就找不出一个真正的抗日将军。说这话声可不低，哎，正在这时候，人影一闪。张学良披着衣服从外头进来，这屋里光顾说话了，张学良什么时候回来的不知道。赵四一看张学良进来，哎呀，吓坏，怕他遇上这个事儿，遇上了。严涛一看
张学良满身戎装，后边跟着一大帮护兵、副官、卫队，也有点紧张，手脚没地方搁，这汗也冒出来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张学良乐着进来，看了看严涛，小妹，都不必紧张，我回来半天了，你们在房中说这些话我听得清清楚楚。你叫什么？小胡吓坏了。副司令问你呢，你快回答。
我叫严涛。
行
行，
大丈夫说话直出直入，你说我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，说得对，你说我是投降将军，说得好，说得太好，你不算屈枉我，你说的是至理名言。严涛，我有个要求，你哪都不必去了，就留在我的手下，给我当个卫队怎么样？将来你把眼睛擦亮了，看看我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还是抵抗将军，是我降日还是反日，好吗？小红一听还不跪下给副司令磕头，严涛扑通跪下磕头带响。副司令，我是个粗人，我说话没有尺寸，说的不对，副司令千万原谅。
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我喜欢你。
谭海，哟，把严涛带进去。洗洗澡，现在呢换套军装，从今以后就在你手下听用，不准亏待他。
是，
等。听说外头到处通缉他，如果没人查问便罢，有人查问，就说我张学良把他给收留了。
是，
保了险了。张学良一句话呀，把这烟头给救了。哎呀，烟头啊，感激涕零啊，声泪俱下。你有权有势的人，这一句话什么都解脱了。你要不说这句话，烟头出去别说，那好得了。而且还成全了他跟小红的夫妻关系。打这之后，严涛和小红对于张学良、对赵四小姐奉若神明啊。这严涛在后文书上有不少事儿呢，您知道知道就得了。谭海把他领进去，理发、烫头、换衣服，这咱不必细说。张学良又收了一个贴身保镖。这事儿处理完了，这赵四特高兴，拉着张学良的手，汉兴啊，你这么决定，我真是出乎意料之外。
哎，你还是不了解我。
我刚才在外头听着，我心里就想，我们中国人都像严涛这样就好了。严涛的所作所为我不如也，我赶不上他。两个人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张学良在兜里头拿出一份电报稿来，没往外排发的，递给赵四。小妹，你辛苦辛苦，马上照这样的排发出去。赵四不知道上面是什么内容啊， 可拿过来借灯光一看，顿时傻脸了。韩青，这是为什么？
小妹，我不必向你多解释，照这样派发出去。为什么我回来这么晚？因为密兵这个电报稿，大家进行讨论，讨论多时做出决定，这才叫你派发。那个说赵四为什么吃惊啊？电报稿什么内容啊？原来是张学良的辞呈。辞呈是什么呢？把他身上担的这些角色、这些职务全辞掉，不干了，要做个平民百姓。那赵四不感觉到意外吗？那旁的甭提，张学良手下还有好几十万东北大军，加一加减一减还有30多万人，那就军队都不要了，给谁？真是五雷轰顶一样，没想到张学良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。你看别的事赵四不干，这件事绝不能同意。赵四把电报稿放下，韩青，我绝不能拍这种电报，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，这是为什么？张学良未曾说话，口打哎一声，哎，小妹，还用我多说吗？我主政东北，现在东北落入敌手，老百姓都管我叫不抵抗将军。方才严涛说那话，你听清清楚楚，那不是他一个人说。上至99，下至满地走，男女老少、妇孺人等，都是这么讲。我现在实在难以做人了。如果说辽吉黑三省丧失了，还有情可原，热河又丢了，我怎么解释？可恨唐玉林放弃了承德和热河，让我太被动，我没法向国人交代。就像我这样的人，在占据个好位置，还掌握着军权，还当什么副司令，我愧待全国的百姓。所以这些天我睡不好觉，吃不好饭，我就想起事，我别占好人的位置，主动交出兵权，主动辞职，省着人家把我撵出来好，这样也丰丰老百姓的嘴巴，平息平息民愤，我心里头也得以安定。这你还不明白？韩青，这并不怪你啊，那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啊。你拍拍良心，你想想，你是不愿意打吗？但你当不了家，做不了主啊。蒋介石叫你怎么干，你怎么干呢？莫非你想做他的替罪羊吗？这些事你为什么不公诸于众啊？女人之间，蒋委员长那是一国的领袖，我怎好把责任推脱了加在他身上？就即使是这么回事，也要维护领袖的威信啊！我甘愿做这替罪羊。哎，这么说吧，赵四怎么讲张学良也不提，非叫赵四拍这份电报，
两个人就顶了牛了。
那个说张学良这是真心，其实不是真心。张学良的意思压压大伙的舆论，你不这么的没有退身步，这挤到死胡同里去了。这在报纸上一登，张学良承认自个有罪，对不起国人，引咎辞职，你这多好听。那么这份电报报的南京，蒋介石说什么也不会同意的，一定想什么办法借口再挽留，你这不是赚赚脸面吗？所以张学良啊就跟赵四解释，小妹你别认真，蒋委员长绝不会同意的，他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我留住，但是这样做呢对国人有个交代，让大伙的气氛呢多少能平息一些，你还不懂吗？那万一蒋介石要同意了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张学良心里话的，他能舍得我呀？北中国全靠我支撑，他不用我，他用谁？他能同意我辞职吗？我辞职，北中国就乱套了。这是张学良内心活动，所以连哄带劝，赵四没有办法。你说我毕竟是个女人，说的太多了也不合适。身份和地位在这摆着呢，既是人家军务会上做出的决定，我干嘛拦着？就按照这原稿派发出去，这电报多快，睡了一宿觉等第二天，张学良没等起来，电报回来了，南京速电。张学良赶紧把衣服披上，拿过电报一看，是蒋介石开会的回电，告诉张学良，你这电报我接着了，有关你辞职的事情咱俩当面面谈，实汉我到保定，你也到保定，咱俩会晤一下再做决定。也没说同意，也没说不同意。蒋介石要亲自到保定面见张学良，不知道讨论什么事儿。张学良心里头明白了，大概蒋委员长啊也深感意外呀、啊，见着我的面无非安慰安慰我，跟我商讨商讨下一步怎么办，抱着希望。张学良的心里很热乎乎的，把电报递给赵四，小妹你看怎么样？委员长坐不住了吧，要上保定跟我见面，你就等着喜信儿。赵四呢也说不上喜，也说不上忧，也没有结果呢，所以就这事就放下了。张学良在临行之时先开了个会议，这个会议参加的都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，那有100多人参加。张学良为了让大伙高兴，告诉手下，今天这个宴会多多准备酒肉香烟，越隆重越丰盛越好，那本来就吃的不错，他再有命令，所以这宴会是格外的丰盛。张学良没到之前，高级将领们早就到了，文武大员全都到齐了，张学良啊多少迟到了一会儿，
时间不大，汽车一响，紧跟着哗哗的皮鞋声，当当，副司令到，副司令到，哗，全都站起来，站的是笔管手指，目光全都集中在门口。再看张学良，今天是容光焕发，穿着笔挺的军装，佩戴上将的军衔，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和绶带，腰里头挎着短剑，佩戴着手枪，高筒的马靴，白手套，将叫你的斗子。张学良个头也高，小伙也帅，再配上金光灿灿的军装，格外引人。咱们发现多日子来张学良没穿过这么整齐的，莫非今天这会有特殊的意义？猜不透怎么回事。张学良进来，手套摘掉，斗篷甩掉，帽子摘下去，副官接过来。张学良把头往后抿了抿，冲两旁的人招手示意，那意思让大家坐。张学良坐到主位上坐下了，大伙哗这才坐下。你看这玩意儿有礼貌的，虽然这桌上摆的如此丰盛，张学良不动筷子，别人不能动，都得眼瞅着。但是张学良迟迟的也没动筷子，人们发现每一桌上都配备了几样好酒，什么中国最出名的茅台，英国的酒，法国的酒，意大利的酒，什么酒都有，跟往次宴会不一样。酒是有，盖儿都没起，酒杯有都没动。按理说呢，这个事儿都是副官的事儿，但是今天周围站着不少副官，都背着手，谁也没动。那副官不给起这个酒瓶，不打这盖儿，别人没法动。众人一看，这可有点反常，这是啊。感觉到这里都有个事儿，不知道是吉凶祸福